长医师，用药找药师，等一下幸福生活馆用药安全系列就要登场咯。
天天陪伴你，天天用心听，听见台北的声音，幸福永远属于你。台北广播电台，
药师在我家，我家。
耶，赞哦！
欢迎空中的好朋友们，回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与台北市药师公会共同制播的药师在我家的单元，同样的为大家邀请到台北市药师公会的药师们，一起在空中带大家了解药品的知识、药品的新知，以及守护大家的用药安全。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我再度的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台北市药师公会张玉丽常务理事呢，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常务理事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常务理事。那常务理事呢，也是台北荣总药学部主任、阳明大学药学院助理教授。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主题是聪明吃药健康生活系列的第二集哦。我们的主题是如何经营全面健康的观念还有生活方式。我们先请常务理事来告诉大家，为什么在第二集的部分特别要提到如何经营全面健康的观念还有生活方式呢？
其实今天很高兴有机会哦，在空中跟大家分享一些我们觉得是比较宏观的观念。上一集呢，有跟各位听众分享的就是如何建立正确的用药观念。但是在我职业的这将近30年的历史哦，我发现其实很多的人他可能对药物有抱着太多的不正确的一种期待哈，就是说我们要过健康的生活哈，其实药物是正确的用药是其中的一部分，可是我们其实应该对这个健康的取得要有更宏观的战略思维哈。我这样讲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在打仗的时候，其实战略思考是非常重要，就是你一个全面性的关照好是非常重要。你可能小局部的可能有一个地方战术运用得当好，你赢了一小局，可是你未必会赢得全面的战争。所以如果我们把健康的经营当作一场我们要打的胜仗的时候，你就要有一个全面的思维，而不是单点局部的想法。好，简单的讲就是如果说今天你是一个高血压的病人，你找到了一个最权威的医师，最好的医师开给你一个最先进的药，你就认为血压问题解决了吗？哦，我可以100%的告诉你不是。一个慢性病的病人，他要改变他的健康，他药只是一个手段，你可能你要搭配非常多的配套，哦，你的饮食要改变，你生活作息，哦，你运动，甚至你的心性，你的心情都要开始经营，你才有可能把这个长久以来造成的这个慢性病能够往健康的方向移动。那你找到对的药，找到最好的医师，找到最好的药给你，那都只是一个健康经营的一个角度，而且它可能角度还不是很大。如果我们以360度当做一个 全方位来看的话，也许它可能连90度都不到，哦，也就是说它的比例你有 还有好多需要做的事情跟需要建立的观念。
是哦，我们好像第一次有药师哦在谈到我们的用药的观念哦，跟建立一个我们健康的一个生活方式的时候，是用这个 战略思维的一个方式来做一些的思考哦。的确，我们如果我们的身体是一个战场的话，我们的堡垒够坚固的话，我们就不怕外面的一些的病毒细菌来侵袭嘛，对不 对,
对
如果我们的一个疏漏跟破洞越来越多的话，它就从那边打进来啦，
对，
然后我们就是破洞补洞，哎，这样子 也不太对，
是
不 是我们如果自己没有去把自己的防护网建构得更好，然后就是刚刚我们提到，哎，生病了，然后医生 来那个开药来补这个部分，但是我们自己的生活的作息没有去顾虑好的话，其实会让那个破洞，其实
没错，
它不可能去补好，只是去阻挡，暂时的阻挡， 对不对？
对，没有错，没有错。我觉得主持人讲的这个非常的重要。那今天想透过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的原因，也是因为我们在过去，因为我们身为药师，常常会被民众或者我们教学的学生也好，都会问一些他们很执着，比如说问，哎，哪一种维他命最好，这个健康食品怎么样，或者某一个药怎么样。那我们就在想说，你一直在执着于找一个东西能解决你现在最关切的问题，当然这个是不可忽略的，但是它可能该关注的其实就是刚才主持人提到的，比如说如果你今天找了一个好的药解决高血压的问题，问题是你每天还在熬夜，还在大吃大喝，还在就是那种不正常的作息，其实你的血压问题或者你的慢性病是不可能获得解决的。那甚至我们在过去我们在会研究很多的案例，比如说三高的病人，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这种病人现在越来越多，很多到了我们这个年纪50岁以上的人，其实很多人都包括我们自己的医疗的同侪都默默的在吃药，哦，只是大家不讲而已，哦，当然我没有，哦，但是我要讲的就是说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常常很多三高的人，我们在研究这些 case， 其实他只要减肥同时解决了很多问题，因为我们看到很多的病人三高以后，他大概5-6种药同时吃，那在吃的过程他不做对应的调整的时候，其实他的情况只是会越来越严重。可是如果他减重以后，他可能所有的药都可以减轻，甚至最后回到健康都有可能，当然那个前提就是他愿意做很多的努力跟改善，不是只有用对药吃对药而已。
是没错，所以空中的好朋友们，我们是不是在遇到一些的疾病状况，特别是慢性疾病的时候哦，就像刚刚我们常务理事提到的，好，我们在服用药物，我觉得是在一个控制的一个过程，但是如果你的生活的作息没有做一些的调整跟改变的话呢，药物不只是一直的持续的用下去哦，我们还听到的就是常务理事他的药就是剂量越用
越
高啊，
是是，没有错没有错。所以我这边呢也顺便可以我们拿一些数据让大家参考一下，这个是在美国非常权威的一个机构他们做的一个研究，就是说以高血压为例子，我们常常在评估一个新的降压药的时候，我们会讲说它到底可以降低我们的血压多少毫米汞柱。那这边就给大家一个比较明确的数据，比如说在他这个研究里面透过减重，也就是他维持正常的体态 BMI 在正常的18到24之间的话，其实他的降压效果可以高达20个毫米汞柱。那如果透过改变饮食，它甚至可以降到14个毫米汞柱。那当然大家都知道这个要摄取低钠的饮食，那透过这样的调整也可以降低8个毫米汞柱，或者是开始做比较好的运动，就包括一些有氧运动，每天30分钟也可以最多可以降到9个毫米汞柱。也就是说这些降低的比例其实很多都比一般的降血压药还要好，好，这都是这个是科学研究 来支持的一个数据。所以这边是要提醒我们的听众，就是我们在接受药品治疗的时候，如果你可以对应到很多配合的一些生活、运动、饮食的调整，其实才可以让疾病获得真正的缓解，才能让我们的身体往健康的方向真正的去移动啊，这个才是治疗上其实这个是非常重要，而不是说现在担心的就是很多人他认为他开始吃药，他的问题就解决，他就开始依然固我，好，就是说，哎，我血压高，我吃了降血压药，就好了，那继续原来的作息，继续原来的饮食，继续不运动，那你可以想一想，你的身体，我们常常讲说这个慢性疾病都不是突然得到的，这边就分享，我觉得日本人有一个非常好的观念跟做法，就是他把这些慢性病全部定义为生活习惯病。我觉得这个是日本人非常聪明的地方，因为这样子他才会提醒你，你是因为生活习惯出了问题，你才得了这些慢性病的。可是我们如果在我们的教育跟医疗系统只讲慢性病，其实大家没有感觉哦，我就是因为体质的关系，因为怎么样怎么样，好像你得这个跟你无关，或者你认为因为周围的人都得了，好像很正常嘛，到了中年就应该三高，是这样吗？其实不是，好，所以其实我觉得这是应该是每一个人如果真的得病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是我们一个自我反省的机会，因为如果你有这个反省的心理，你才有可能有改变，你才愿意改变，而不是你得了一个病你就急着在打听哪个医院的哪个医师可以开最好的药给你，立即帮你解决问题。因为大家知道慢性病就是我们刚才讲它是慢慢得到的，它并不是突然得到，所以你不可以，我们说这世间很多事情有一些原理原则，你怎么可能慢慢得到的东西可以透过一个魔术子弹解决你立即的问题？我觉得这就是人的妄想，因为世界上应该没有这样的东西。
是，我觉得今天常务理事的一番的说法，我觉得可以给我们很大的提醒跟一些观念的翻转哦，这些的慢性疾病就是你慢慢得到的疾病，是我们的生活形态的病哦。当然我们生病了我们要治疗，我们要吃药，但是我们自己的自我的责任的部分你不要忘记了，就是因为我们自己自我的责任没有把自己的身体给照顾好，对不对？只要我们在我们的日常的生活当中改变饮食，好，然后我们多运动减重，我们这些慢慢得到的疾病，我们的生活形态造成的疾病，哎，它不无可能它会治疗完成，对不对？
是，没有错，没有错。
所以要有信心，我们要有改变。
对，那当然这个是提醒大家应该要有这样子，我们讲前面刚才讲比较宏观全面战略思维啊，那如果你是战术上只是找到一个好的药，它不会让你赢得这个健康的战争，所以我这边还是要强调，我们完全没有否定药物治疗的价值，只是你在接受药物治疗的过程，你如果真的要扭转你的健康，让这个疾病能够翻转，你一定要有配套，一定是全面性的改变才有可能，光靠药物是不可能让你达到这个目的的。
是，所以常务理事，也就是我们在面对疾病的时候，事实上是应该双管齐下，对不对？做治疗，然后我自我的生活的形态要去做一些的调整，
或者更精准的讲叫多管齐下、
哦、
对，就是除了药只是手段之一，那这个药是我们等于也是拜这个科技文明之赐，让我们可以快速的解决我们短暂的 解决我们在疾病发生的时候的不舒服，但是你一定要有配套。哦，那就这个药物它是一个工具，让我们争取我们可以调整我们生活的时间。哦，它可以让我们在相对我们可以接受，也许它可以让你不舒服或者高危险的情况可以得到控制，但是你如果要恢复健康，你该做的事情还有很多，不是只有把药乖乖的吃完。
是。观众的好朋友们，我们今天药师在我家的单元呢，是特别邀请到了台北市药师公会张玉丽常务理事，常务理事呢也是台北荣总药学部主任、阳明大学药学院助理教授。我们今天分享的主题是聪明吃药健康生活系列的第二集，如何的经营全面健康的观念还有生活方式。哦，刚刚我们在常务理事的分享当中，就是要多管旗下。哦，常务理事，我们多管齐下的话，其实对于我们的健保资源
是
也是有很大的注意，避免一些的医疗资源的浪费。哦，
是是，我想主持人提到一个非常现实也很重要，因为我们台湾有很好的健保制度，其实这个等于是在全世界我想其实排名第一是不为过，可是比较讽刺的是我们的健康的指数，也就是说我们的医疗可进性跟我们的健保制度让我们的医疗制度是世界一流的，但是民众的健康的水准却不是世界一流。那这个就是它的症结在于，第一个就是我刚才讲我们每一个个人的观念，就是你可以快速的拿到好的药，但是你对应的生活方式是不是能够跟得上，那这个才是关键。很多的国家它虽然医疗可进性没有那么好，但是它民众的健康的指数是比台湾要好的。所以这个部分呢就在于说我们怎么样政府方面，因为我们今天也不是对政府讲啦，只是让大家有一些观念，就是我们现在在健保资源上面的一些依注，就觉得在国民健康养成的部分，可能在这个部分的预算也好，就是投注的经费比例，其实我是觉得是相对可以再提升的。因为我们健保花了非常多的钱，但是在国民健康的预防方面，如果在这地方能投入更多的资源，当然会更好。但是我们不能期待政府，因为毕竟我们的健康是靠我们自己来争取，我们还是先把我们自己的在自己可以控制的范围把自己的健康建立起来，可能更实际一些。
是，所以常务理事，这就是我们常在说的，就是我们的身体都有自己的一个免疫力嘛，对不对？我们的免疫力提升的话，我们的健康的指数是不是就会提升了？因为我们这个因为这样子造成疾病就医的情形它就会减少啊。
对，没有错。
嗯，
其实主持人提到一个很重要，就是我们怎么样让自己维持在相对健康的状态，不要走向疾病。那这个就很重要，就是也许各位听众您现在不一定有病，但是你会有一些不舒服。那这个东西我们就要来谈一下，就是有一个观念叫自愈能力。那我想大家有听过就自我痊愈的能力，其实这个是很容易理解的，就是比如说当你被这个不小心被刀子割到的时候，你可以想想看，它其实那个伤口它会自我，它当然血会自动凝固啊，只要伤口小，当然你如果割得很大，那可能要做一些外科的处理。那如果小的伤口，你就会发现它会自动凝结，然后结痂愈合，这个就是很简单的自愈力。那我们再讲一个，就是我们讲一般的感冒，我们一般的感冒，其实各位到诊所去看医师，医师通常不会开抗病毒的药给你。我们知道一般只要我们所谓的感冒，就是那个叫病毒感染，一般的感冒叫 common cold， 那是病毒感染，可是没有一个医生会开抗病毒的药针对你的感冒。所以他如果有开止痛药或者是 这个安眠药啊或者什么，其实它都是针对你的症状，没有针对你的感冒本身。那你为什么会好？那这个也叫自愈力，这个就是因为你免疫系统跟这些病毒打仗以后把它消灭掉，你经过休息就把这个处理掉，那这个也是自愈力的一部分。但是有问题来了，就是为什么有人很容易感冒，有些人却都不会感冒，有些人动不动就生病，有些人一直精神奕奕。好，那这个当然我们讲说有先天的，但是也有很多是后天可以经营的部分。
是
是，
所以我们就要提升我们的一个自愈力，对不对？如果是天生的话，就是他的体质的问题嘛，
对，
对不 对，
对？
但是我们的后天，我们就可以靠着我们日常生活的一些或许形态的改变，我们的自愈力是可以提升的哦。
是，所以主持人提到的这个自愈力的提升，那我们就要研究一下，这个自愈力为什么有高下之别？如果先天的我们先不谈，那我们谈谈后天的怎么样？我们学药的大概。我想各位听众如果常常听这个节目应该会有一定的观念，知道说我们药品是一个外来的化学物质，它进到身体以后我们身体会想办法把它处理掉，因为身体有一些加工厂，我们的肝脏肾脏都是在帮我们把这些外来的东西排出去。那各位要知道我们平常会接触到的化学物质其实不是只有药哦，我们每天如果当你活在比较空气污染的环境，或者你吃的东西里面，就是你接触的任何的，你在生活的过程接触到所有东西，它都有可能会增加你身体不管是代谢系统，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我们的肝肾的负担，也可能会导致你身体的免疫发炎的反应。因为我们这个在科学界大概已经有至少也许快20年就知道我们内在有很多的这个发炎的反应，其实都是很多疾病的一个前兆、哦、就是它是一个慢性发炎状态。那这些发炎常常都来自于我们的食物，来自于我们一些外来的化学物质。那这些化学物质透过什么？它可能透过你吃进来的食物，比如说你喜欢吃这种高温烧烤、高温烹调的食物。我在过去我们在念研究所的时候要做一些癌症的实验，那就会用一些叫做碳氢化合物，就是这些东西可以这个诱导，因为比如说我们要做癌症药物的，我们一定要先把动物弄成有癌症，那我们就会给它一些致癌物，那里面就可能有一些叫做paramagnetic 的这个 aromatic hydrocarbon 那一类的，就是那个都是在高温的过程会产生的一些化学物质。所以我们讲说你如果喜欢吃高温，比如说烧焦的东西，好，烤焦的那个特别特别香，好，就是中秋节可能大家又要去烤肉，
对，
就是你如果习惯吃，那这些东西其实就是对你身体可能产生发炎反应，或者是它 potential 的致癌物，甚至会增加你这个肝脏代谢 的一个负担，这些东西，或者是有一些会刺激你过敏的食物等等。如果你的饮食习惯你常常有这些东西，那当然你就会影响你身体的这个我们讲说所谓的这个自愈能力。那还有就是你如果吃的食物里面农药很多，或者你接触的清洁剂，我们刚才讲的空气污染、杀虫剂、食品里面的化学添加物，或者你喝的水不干净，里面有污染，或者你吃的最近也有那个重金属污染中药的这些东西，就是这些东西呢都可以让你自愈力就是影响非常大。那可能单一的因素就很严重，比如说那个中药里面掺有这个高量的重金属，它就可以造成这个中毒的现象了。所以这个我们怎么样在我们刚才讲的这个生活健康的战略思维里面，我们怎么样全面的提升我们的健康，其实我们可以第一个先认清楚哪些东西会对我们身体不利。好，我们生活在这个现代的环境里面，这些因子如果你可以尽量去避免它的话， 其实它一定是让你可以往健康的方向可以移动的。
是，那肠物理师刚刚提到了这些的比方说会造成发炎指数上升的烧烤的食物，高温烹调嘛，对不 对，
对，
或者是过敏源的食物啦，农药啦，或加一些清洁剂啦，重金属的污染啦，所以基本上除非是无毒的生活哦，
对，
才能够避免哦。
是，
还是说我们是不是这些不利的因素它是不是到了一定的指数之后，它的那个发炎的指数就会比较明显，就是我们能避免就避免。
对对。
那偶一为之的话，大家不用过度担心。
对，这是相对的观念啦，因为如果说你真的追求纯净，你可能要移民到一些地方去啊、那就是那个每个人根据自己的条件去做这个。但是就是说我们第一个先要有观念，你要先意识到这些东西其实你生活在这个环境里是对你有影响的。如果你完全不知道他们对你有影响，你当然就不会去做调整跟取舍。第一个要先建立观念，就是他们其实对我们是会有影响的。这个观念要先有，然后我们才能想到说我们要怎么样去避免。比如说有些人他喜欢运动，可是他在污染的大马路上跑步，对不对？他在空气很不好的时候或者很不好的环境做运动，那这个就是就是等于是怎么讲，就是你可能未蒙其利先受其害了。
是，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要先建立观念。是，
所以其实有毒的因子生活处处
四处都有，
都存在，只
是
我们有这个观念之后我们如何的去避免它。
对
对， 对不对？
对，先要有这个观念。如果你不当一回事，那你可能就慢性的接受这样子的危害而不自知，那就很可惜。
是，所以我们今天在张玉丽常务理事的分享当中刚我们前面提了一些的，我们就是一些慢性的疾病，它是属于我们的生活习惯的病，我们要调整一下我们的一些的生活的习惯，做一些的改变哦。那或许对于这个慢性疾病，对于我们身体上的威胁，它可以慢慢慢慢的减缓，甚至说不定哪一天可以达到我不需要药物来做一些的控制，这是我们的一个期望啦。再来我们要告诉大家的是，我们的身体都有自愈的能力，我们要提升我们的自愈的能力啊。
是没有错。那这个地方顺便跟大家分享一个观念哦，就是说我们刚才有提到，就是我们很多的在我们的身体进入疾病之前，其实它可能我们已经接触了这些很多会让我们生病的因素，它有一些这种局部小的一些发炎反应哦。比如说我们有时候会身体产生疹子哦，或者是你有时候会容易感冒、鼻塞啊，睡不着觉，或者觉得哪里怪怪的那种，那你去看病，可能医生都跟你讲你都很好，诊断都没有问题，但是你知道你自己比如说特别容易累或怎么样，你觉得你好像不太对劲哈、哦。那这个时候呢，当然你可以去药局去买一个成药去缓解症状，但是你要知道，就是说这个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哦。它可以让你舒服，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前面有跟各位提到的，就是当我们生病或不舒服的时候，其实它是给我们自己一个反省的机会。你这时候可能要去想，哎，为什么我最近会这样？你应该是要去想原因，而不是只去处理那个结果。因为你只处理那个结果，你如果没有把那个原因找出来，它那个因素还一直存在，其实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所以我们很担心大家对药物的观念如果不对的时候，你认为药找到药就已经解决问题，这个是错误的观念。因为药没有办法解决问题，大部分的药都只是在处理症状、哦、大部分的药是在处理症状，真正解决疾病本身问题的药物其实有限。所以如果今天你身体有慢性的发炎反应，你开始容易疲倦啊、起疹啊，或者是你有各式各样慢性发炎的这种症状出来，可是你不去找那个原因，而是去 想要用药把它解决，这是不对的。你应该是要找原因。我记得是在一本书上看到的一个观念，就是说如果我们今天我们身体有一些不适，我们只是找一个药把它缓解症状，我们就认为这件事解决，这有点像是什么呢？就有点像是我们讲说火警警铃响的时候，请问大家会做什么？如果你现在在一个房子里面，你的警铃响了，你一定是先逃，你不可能去把警铃关掉。那同样的道理，我们身体的这些慢性发炎反应，当你长久不去理它，它可能下一步就是进展到慢性疾病，甚至严重一点就是我们讲说癌症或者是各式各样的所有的疾病就出来了。那疾病都不会突然发生，它前面都有很多的亚健康状态的症状，我们的身体会告诉我们很多的讯号。当这些讯号出来的时候，你是想说我去找一个药，会请医师开个药把我症状解决掉就好，还是你应该是要追根究底找到根源，哦，这个才是正确的做法，而不是找个药吃了，哦，觉得我这个缓解了，就不当一回事，甚至你还变成手边长久摆着一个叫做居家必备良药，这样就摆在那，只要有症状出来就吃一下，那这样子都不是正确的，因为那个就是治标的心态。那你这样子就因为久了以后这个治标就治不了，它就进入疾病，你就开始要吃疾病治疗药物了，好，所以我们只是建议大家当有这些小症状的时候，其实都是身体跟你的对话，你应该要反省一下你的作息状态，你的饮食状态，你是不是缺乏运动，你是不是熬夜，这样子你的身体经历这些不舒服才有代价，否则的话你这些不舒服实在是很可惜，我们要把这些不舒服变成我们的资产而不是我们的负债。
哇，今天我们的张玉丽常务理事真的是一个语重心长的提醒啊，我觉得大家要好好的去反思一下，当身体跟我们对话的时候，你是不是忽略它了哦？药物它是缓解症状的哦，有一些小警讯、小问题出现的时候，就要去面对它。我们的生活习惯、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是不是有一些的疏忽，该做一些的调整了？这样子，小问题、小警讯才不会变成大问题哦。好，今天非常开心，谢谢台北市药师公会张玉丽常务理事的一个分享。我们还是再次的提醒一下大家，如果真的有在用药的朋友们，有任何的用药的问题，要善用我们的医院或者是社区药局药师的一个咨询的服务了。当然用药，刚我们的常务理事也提到，它是治标不治本，最重要的还是要从我们的自愈力的一个提升和改善我们的一个日常生活的一些的习惯哦。那再一次的提醒大家，要持续的锁定的是每个礼拜二伟华的幸福生活馆，和台北市药师公会一起在空中守护大家用药安全的药师在我家的单元。再一次的谢谢常务理事的分享，谢谢您，
谢谢，
谢谢。